本集节目由 Rocklane 户外生活用品店赞助播出。
你要在自然里面找到你要的 peace。 有些人喜欢去辨识动植物，有些人只是觉得说我远离了都市，那有些人觉得说我可以在自然里感到征服。为什么他会一直受到他召唤回去？因为你回到那里，你就是处于一个很真空的状态，就是 focus 在一件事情，找到一群朋友一起做这件事，快乐会加成的。
大河、野兽、神木、雪峰，在山与海的宇宙里点亮朝圣的路径，走进魔幻深邃的自然。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节目《朝圣：人与自然的相遇》，我是主持人陈德正。人来自于自然，而往未知途中的探索，去接近一个比自己更崇高的目标，就是朝圣的行动。这集是《朝圣与 Rockland》的特别企划，邀请到旅行经验丰富的旅游记者李玉纯，和我们聊聊他在自然中写下的故事，以及很多次难忘的朝圣旅程。玉纯原本是时尚杂志的编辑，后来成为一个经验丰富的旅行者，出版过旅行散文书《想入非非》。他人生轨迹的转变，我想也会带给听众很多不同的视野跟启发。先请玉纯跟各位听众打个招呼吧。
嗨，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玉纯。
玉纯，感谢你来上节目哦。你刚出道的时候是不是一个时尚杂志的编辑，然后在工作之余当背包客自助旅行，那你这个轨迹大概是怎么发展的？现在是如何变成了一个很喜欢走向自然的户外人？
其实我大概大学的时候就常常出国，那时候学生嘛，就是家教赚饱了钱，然后就去很困难的旅行那样。那这个 pattern 一直到我进入职场也一直在进行，就是工作个三年就把钱出去一次花光，然后不断的往返，像候鸟一样。我在高中的时候就喜欢去山上看鸟、看植物，这种看虫子。那出国旅行，我都会尽量一有机会，我就会找一个山去践行。嗯，不是很高，它可能只是一个象山等级这样，那我就会去找山去践行。然后渐渐的，我就想说，那这样子我是不是要找一些难度比较高的？有一次的非洲之旅，我就去爬了吉力马扎罗，然后尼泊尔的大环线。其实那时候都很菜啦，但是就傻傻的，然后穿着 Nike 的鞋子就跑去安纳普纳大环线。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2000几，那时候什么都不懂，那去了以后当然是满脚水泡回来。但是因为我记得那次的安纳普纳大环线就是改变了我很多，就是你知道说哇，高海拔的山上是这么的美，以及有这样的一个国家充满了山跟文化跟很温暖的人。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奠定我说 OK， 以后我要尽量是有户外有山我就要去多走走。那其实台湾的百岳经验我一直到大概最近五年才开始的，是等于就从国外爬回来。好像不能一直往国外跑，你要了解自己的家乡嘛。
那像你其实去过尼泊尔也蛮多趟的嘛，然后去过圣母峰基地，
对，
走过曼纳斯路嘛，
对，
还有安纳普纳大环线。你等于是这样先看过国外那种孤绝的大概5000公尺以上真的算蛮高海拔的景观，
对，
然后再回来爬台湾，不管礁山也好或是百岳也好，你觉得台湾的风景相对于国外你觉得它的特色是什么？
我觉得它是一个把很多风景浓缩在一个小地方的一个精华，就是说其实尼泊尔它就是村落、牦牛、尼泊尔人，然后就开始冰河冰河冰河，然后藏旗飞舞这样子。那其实台湾就是很多元，你有在走，你有在走，有时候是草原，有时候是峭壁，或者是终极山，它就是一个你可以在很短时间迅速体验到很多不同地景的地方。我甚至觉得其实台湾的百岳比较累耶。
对啊，其实桃园山不太好爬，
不好吧？
然后
有点 hardcore， 对不对？
对，是蛮 hardcore。就是其实我每次爬得很辛苦的时候，也是心中在想说，如果老外来爬这些树根啊，
对，
然后碎石坡，
然后睡那个山屋，有一些废弃的那种公寮那种的，对不对？
台湾的山都有一种 hardcore 的心态了。不过就是其实这几年也是，我觉得算是有在往更好的方向在演进，因为有一些山屋其实盖的就，我觉得它比较符合那种自然它本身的条件，又可以让山友有一个比较舒适的空间，
人性化的。
对，因为山屋不用很豪华，但是它有一些基本一些设施， 也许以前在设计台湾山屋的那些建筑师或工程师，他可能本身比较没有在爬山，所以他用一种
很直觉性的，
对，他用平地的思维，然后觉得啊，山屋就是要盖成这样。但殊不知，当他把这个建筑摆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他必须要顺应当地的水土跟风水啦。那我觉得新一代的台湾在做这些高山产业的人，他们应该实际都是比较有真的在自然中闯荡的经验嘛。整体的这个文化我觉得是有往好的方向发展。
对，
你刚才说你以前去尼泊尔是穿 Nike 的我其实也是，就是我是在2014年吧，转眼已经要八年以前了。我那时候慢慢要开始在台湾爬山，
对，
被朋友骗去爬台北的小观音山
，OK，
就是阳明山那里的、
oh, ，OK。
然后我听名字小观音听起来很可爱啊，
对对，
然后
亲切可人，
对，所以我想的是说，可能有点像在大安森林公园散步吧。然后那时候我又完全没有任何装备，所以我就穿了一双银色的 Nike 的滑板鞋，很帅。
但是它完全没有抓力，对不对？鞋底完全
没有
抓力，
它是银色红勾的，因为我本来想说就是去散步，
对。
结果一看到小观音登山口，就是一个超级陡峭，而且满是泥泞跟泥土，然后还有水。嗯，因为那个地方终年潮湿，就是它有点是背阳面啦。
OK，
所以后来我们又去了几次，其实也都是在下雨。然后我那时候是一个完全还没有开始爬过山的人，我当下想的是说，哎，啊，我这样踩下去，啊，我不是
鞋
子就脏了吗？
美鞋力，
就我那时候竟然还在想鞋子会脏那件事情，
想说，哎，给我个湿纸巾，我想要擦一下。
对，实在，就是那个时候还很嫩嘛。
那
当然，现在爬到现在，你知道装备其实就是一个消耗品。
是啊，
有时候洗也不用洗太干净了，反正下一次又会脏。
对啊。
那在你这个户外经验中，有没有一些你觉得你每次都一定要带的很重要的装备，然后你是怎么发现他们的？因为我个人是装备控。
OK， 当然 Gore-Tex 外套就一定要，很重要。然后但因为我个人我是一个不太怕冷的人，所以衣物的保暖我尽量不会带太多。那当然挑一双好的靴子是真的很重要的，就算买了一双很贵的，如果尺寸或者是楦型不合，你也是会吃足苦头的。对啊，那其他的我觉得每个人要的东西不一样啦，有的要睡垫，有的要枕头，有的要好的中层，有的要漂亮。我个人喜欢漂亮的水壶，这种无关紧要的事情，我觉得这种东西
水壶很重要。我先看了水壶，那颜色是我喜欢的，
对，就是你知道
Tiffany 绿，
对对对，就是到后来就会有一些小小的 obsession， 对啊，
嗯嗯。那你一开始你是自己土法炼钢去找那些装备吗？还是说你有什么户外店，然后店员有给你一些教导或什么的？
其实我那时候还在小大三的时候，我就是第一次要出国自助旅行，还不是爬山，我就要找背包嘛。那你就怎么办，什么都不知道。那时候 Rockland 在我们学校旁边，那我就去问他们，然后每天都去烦老板嘛。那大学生没有钱还要跟老板凹折扣什么，可是因为他们人都很好，都很耐心的会跟我说啊，这个包怎么样讲。那其实从那个时候他们是小店，真的跟他们变成朋友到至今，其实真的有年份蛮久的了。从我那时候只是自助旅行到现在，你可能开始爬百岳，爬五六千，他们真的都是我第一个会去找。那其实有时候我就说，哎，那我可能这次先不会买，他们说都没有关系，他们就会分享他们的知识给我们，我们就是朋友一样。我跟他们店员都是脸书脸友。
所以你是那个钻石卡会员拥有者？
没有，就黄铜级的，没有到钻石级的。
没有，黄铜级也蛮高的。
哦，没有没有。
但我觉得
几十年的那个钱砸下去也是，哦，你知道？
是啊是啊，
对对。
但我觉得户外用品店其实对于喜欢户外的人是很重要，因为就是有东西你还是要去看到本人嘛。
对啊对啊，
因为像我比较喜欢用一些台湾比较少人在用的，就是纯粹不想撞衫啦。
嗯嗯嗯。
然后有一些
所以就国外 Trackers In 买嘛。
对对，就是又有一些我喜欢的颜色，可能台湾的代理商不一定会进。
嗯，
对，但我还是会去店面看一下它长怎样。
对啊，就是摸摸看看也不会死啊。
对因为其实说真的，我觉得装备是一件很 serious 的事情。特别是在登山，如果只是去旅行倒还好啦，但是你登山特别是比较 hardcore 一点的，其实好的装备是保命
的
其实它是非常重要，而且它其实就是你跟自然的接点。
对，那你觉得你最重视的一个 item 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硬壳，就风雨衣。
OK，
就是最外面那一件。
对，
因为它是保命的，它真的是保命，特别
是不会失温，
你在冷线上，特别是台湾会有一些大风吹了还有雨的时候，那个是保命的。
而且还要好看，对，
就一定要帅啊。
对，那个版型要 fit， 还是然后颜色要耐看这样子。
然后登山鞋，我觉得登山鞋也非常重要啦，跟背包一样，因为它都是关系到你的舒适度。
真的，
就是你在山上走一些比较刻苦的路段的时候，如果你自己又在体能下降中， 你其实有一个扣子没扣好，你都会觉得很不舒服。
嗯，
然后你的鞋带没绑好，你都走不下去。就是山上会放大你的各种感觉，包括舒服跟不舒服。
是，
所以我觉得最好的装备是你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嗯嗯，
就是你有背包，
它是第二层肌肤。
对，就是你不会觉得你这个背包不好背，或是鞋子楦头太松太紧，就是你应该要是跟它合在一起的。所以
其实这个都要缴学费的，你们觉得？
没错，
因为你会买错很多，你会冲动的。爽的时候就买很多，然后回到家或者是穿出去一次回来就哎、欸，好像不太行哎、欸，这样子。
对啊，就像我们第四集来宾张伟雄大哥，他有一句名言，他那句名言我甚至有把它写在我书里面。他说，通常登山者的第一颗背包都会买错。
是啊，
是不是？
对啊，
对，因为你还没有用过嘛，然后你可能只是看它的漂亮，
对，
然后看它有几个口袋，
对，
啊，殊不知其实你也不需要那么多口袋啊，
对，
或者说口袋甚至不够，这样，就是你一定要试过，可是就是背包一定会越买越大嘛，
对啊，
所以我建议有在听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开始买背包，你就第一次就赶快买最大的啦，因为
宁可大包小背，
对，因为你买三五四五，你最后都会买到65，然后。嗯接下来就是今天的重点了。其实我这一次录音之前，大概两个礼拜前吧，我跟一个朋友去走北热段的无名甘曙峰。
嗯，有没有看你脸书？
对，然后就是两个人，其实就是沿路都在聊天嘛，嗯，就是互相最重要的伙伴。他其实也去走过国王小径，
嗯，
所以我觉得瑞典这个国王小径在台湾喜欢自然的朋友中，他其实是一个蛮有名的路线。
对，
那你是实际上去走过人，然后你可以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国王小径在自然地理上是一条什么样的路？
你真的很严肃的说，它是全长大概400多公里。那其实多数人大家都会去走瑞典有一段大概110，那它是在叫做 Nikkaluokta 到终点是 Abisko， 它都在极圈里。那听起来好像很酷寒，但是其实不会，因为你夏天走的时候算是宜人的，不会热，然后很干爽。那你四周都被荒野跟远方山上的小冰雪围绕着，这样子。那我觉得，其实国王小径不难，可是它好的地方是它让你看到北欧的一些地景，以及你看到瑞典人对于自然的态度的展现。就是说，因为可能大家都有读过说，瑞典他们有个规定是说，只要是自然的环境，可能是湖泊或草原或什么，你都可以进去，你都可以搭帐篷，你都可以去走。那不像某些地方，或者
你说本岛吗？
你知道，大家就充满了禁止这个嘛，禁止那个，不能这个。那我觉得也不是说谁比较好或不好，就是大家对于一种风险管理是不是要自己负责这个观念的不同。
是，
那瑞典就会觉得说，好，我们湖泊在这里，你要去游就会游，你要去爬山，它不会限定你什么，但是你就是一切自己负责。那我觉得是这种很没有界限的东西，鼓励你走向自然，是我觉得还蛮难得。那当然相对的，去的人你都能够展现相对的文明水平，你不会乱丢垃圾，你不会随地便溺。那这个是我觉得它除了自然那一块以外，它的对户外运动的精神我觉得还蛮印象深刻的。那其实路上起起伏伏，它最高也大概1000公尺，其实没有很高，有一个小垭口。
嗯嗯。
那所以一路你就是慢慢走，然后他们栈道都会铺得好好的、
嗯、
路也都是弄得好好的，这样。所以很多人其实都会带小狗一起去走，那有爸爸妈妈背着小孩去走的。
所以宠物是可以随行的。
可以啊，很多小狗，我那时候超羡慕的，因为我也很想带我家的小狗，但你知道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哦，对啊，就是带宠物还要检疫什么的嘛。
对啊对啊，出国太难了啦。那他们都让小狗背那个鞍带，
嗯，
然后小狗就很认真这样，然后主人可以，他们有山屋，但是像国王小径是 Fjord Raven Classic 的活动，一年就是5天，所以那个活动它是搭帐篷的，所以我们就是晚上都是搭帐篷在那边。
所以你那次去走了几天？
5天。
你就是走5天？
对，可以7天，7天会比较 relax 一点，不用很赶。
嗯，
那5天，一天大概要
20公里，
25到27到30，所以稍微压缩一点。
那你这样一天大概要从几点走到几点？
通常都7点吧，7点走到大概下午。
嗯，
对，有点忘记，但是因为瑞典有时候是永昼嘛，所以其实它晚上8、9点天也没有很暗。你就会有一种时空恍惚感。嗯，
它的起点已经在极圈里，还是说你是慢慢走进极圈？
它应该是起点在极圈，
已经在极圈里。
对对对，你就是搭到斯德哥摩，再飞一段国内线，或者是搭火车到那个起点，然后大家准备好就可以从那个正式的起点出发。你可以好好思索你跟自然的关系，你不用想说哦好喘哦要累死我嘛，这种你就是一切都很棒，然后欧洲人也都很 friendly。 所以它不是一个哇充满了什么哇 exciting 的冒险啊，
就是不会有野狼跑出来，
不会啊，然后有人会扭到脚然后叫直升机，那可能是唯一的刺激对，大致上都或者是不小心踩到冰河水，但是都还好。我觉得有时候就是我喜欢冒险，但是我觉得有一点这样子可以好好享受路程也蛮好的。
然后我那个朋友也有说，其实水就是喝
就
捞起来
水、啊、
对，就是路边就可以喝了嘛、
因为它就是这么的干净。
那食物呢，你们怎么料理？它是不是也会发一些什么？
因为 它是一个活动嘛，
对，
所以主办方就会有干燥包，那你就煮热水弄进去、那我要特别讲的就是、因为我们台湾不是常常上山也会吃或是尾溪所煮什么的，
是
但瑞典的那个包啊，
对，
真的很好吃。
对，我朋友也是这样说，
它有很多口味，有咖喱，有什么饭，有什么，然后口味变化很多，而且它吃起来就真的像是新鲜做好的食物、但它一包大概要三四百块台币，
对 对,
對，而且台湾好像买不太到。然后它早餐也是有像是麦片那样子的料理包，所以那个是奇妙的成为这一趟难忘的美食亮点。
对啊，就其实干燥食物认真做其实是可以做得很好吃的、
可以，但你就要付比较多的钱啊。对，就是这样子。
那如果我相信应该蛮多听众可能也一直就蛮想去这个国王小径，然后因为你是过来人嘛，你会建议他们有什么东西是一定要带的？
你怕冷就是保暖的带够啊。对，那其他的行动粮带，你是台湾的行动粮，因为去那边就不太有什么东西可以买了嘛，它都是荒原啊，偶尔会经过一些小聚落，但是你知道欧洲的零食就是没有台湾的那么好，他们可能就是巧克力饼干或者什么的。那如果你是那种食物能够带给你依赖的，你就从台湾带。我在意都是无关紧要的小东西啦，
对，这些东西最重要的，
对，就精神上的抚慰啊。那你说装备其实就是穿暖，尽量轻量化嘛，因为如果你不是常常负重的人，你要背帐篷要背什么就是会比较重， even 那个路线并不太难。
那今年其实我们是十一月录音，你是
八月底出发，然后十月中回来，
就是其实你才回来一个多月而已。
对对对，
就是你去走了这个西班牙的
朝
圣之路。
对，
那这一定要请你聊聊，那节目就叫朝圣啊。
2020年我就订了机票，然后那时候其实疫情已经开始嘛，我想说哎呀秋天的时候应该就差不多结束了吧，所以就很应景的买了机票，结果没有，到2020的夏天疫情一点都没有减缓，所以我就只好取消。那我就是等了两年以后在今年订了机票就去。我就是那种一旦有一个念头在那边不去一下就是会死，就我就要去。那 even 我可能去也不喜欢，那没关系，好歹我去过了，所以我就是八九月去走朝圣。那其实大家所知的朝圣之路，它是沿着古人的路线而来的，以前的天主教徒他们要去 San Diego 这个地方去朝拜那个圣人的记忆，所以它是一个宗教的起源啊。
大概多古，几世纪的时候？
八九十世纪，
一千多年前。
对，然后他们就是有点像英文坎特伯里的旅人，他们就像古人就是穿草鞋啊，背很烂啊，这个 logo 到现在都还会在朝圣之路看到，就是拿着拐杖很贫困的人，它是一个精神 logo 这样。那其实朝圣之路有很多条，那他们的共同点就是他们的结尾都是在 San Diego。 那所以你可以从英国走，有葡萄牙的朝圣之路，西班牙境内有很多条。他们最原本的朝圣定义是说从你家门口到 San Diego。 所以我有碰过好比说奥地利的老婆婆，她就是从她家门口从奥地利一路走到 San Diego。 那她就说我这路上我唯一搭过有电动的东西就是从我家的电梯到一楼，然后之后她都是用走的，她说的啦。对对对，
我们要相信她。
我相信啊，因为他们就是走五个月六个月，很久的。那我们这种飞很远的去就是赶快一个月把它走完，然后我就可以回家休息。
所以你总共实际上在路上走了几天？
大概32天。对，
然后是多长的一个旅程？
大概840公里。我走的是北方之路，因为我刚刚说朝圣之路很多条嘛，那我们大家比较熟知叫做法国之路。那虽然它叫法国之路，它其实还是在西班牙境内，只是它的起点在法国。所以它是从西班牙境内也是到 San Diego。 那我走了北方市海岸之路，就是西班牙北方沿海那个地方的。对，那也有像是银色的银之路，是从西班牙南方贯穿一直到北方的。
那你那时候怎么会选择这条沿海之路？
因为就是觉得说法国太多人走了，他真的是一年可能有十几万人吧，我忘记确切数字，他们有一个统计是很多的。那我想说好啊，都跟你们走那么会，那我就走别条，因为那条路上人感觉好多。那他们说北方比较少， 也有像原始之路或银之路也是很少，因为它就是真的没有什么补给，也没有人。那我想说好吧，我喜欢海，那我就走一个海岸之路。
那你们走朝圣之路的途中是露营吗？还是住在什么地方？
我们住在一个西班牙文叫做 albergue， 就是庇护所。那其实它就是一个有点像青旅多人房的概念啊。可是以前的 albergue 就是说，我庇护你，大家客难一下挤一挤这样子。所以有一些公立的庇护所，一间可能就是五六十个人。我住过最多的那一间有六十个人挤在同一个房间。
那个庇护所它的地点该不会是几百年来都在那里吧？
没有没有，有一些新的啦，有，其实现在都是近代出来。可是我住过很特别的是，有的像是修道院改建的，
对，
修女院改建， even 现在修女还在那边，她会跟你聊天。
理论上，因为它是一个一千多年历史的一条路嘛，应该真的会有一些休息的点，或者说途中经过的地方，
对。
跟一千年前的朝圣者应该是会看到一样的东西，
对啊，
就是如果它还没有被破坏掉啦。
对，其实讲到这个，你会觉得还蛮特别的，因为我那时候就遇到一个，他是瑞士的神父，他就说我来这里就是要感受我是这个庞大历史的伊丽莎，然后我觉得非常的感动什么的。
那这个朝圣之路最后走到 San Diego， 它有一个比如说像台湾有时候纵走会有0K 嘛，
对，
你看到0K 就啊结束了，
对。
它最后的点是什么？
它最后点就是那个教堂嘛，它前面有个广场，所以你走进了前面广场，然后大家这时候就会很感动，会坐下来休息一下。那其实
你有看到有人哭吗？
好像没有很激动，可是其实我自己也是有点眼眶微湿润一下，这样就是那也不是说我觉得对我来讲不是宗教的原因，纯粹就是说啊真的走完了，我终于可以不用再走了。那其实有些人他还有另外一个所谓真的 0KM 起点是在一个叫 Murcia 跟Finisterra 的地方，那他是在海边，所以从那个教堂可以再走三天，因为他大概100公里吧，走三天到那边，那他其实就是一个海峡海峡，就是靠海的地方，那我觉得到教堂对我来说就够了，我就搭公车去那个海峡，那看了一个有点像是八斗子的地方，对啊，就这样哈，就这样子啊。但是我觉得对有些人来说，他就是哇，我真的到了海边，很棒，这样子，我被彻底洗涤了我的罪孽那种感觉。
那这个朝圣之路，其实感觉它的宗教意涵是蛮重的。那我刚听起来，你好像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
对，我没有。
对，那以这样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你觉得你去走了一个月？
对。
你那一个月过程中心中最后的那个圣地是哪里？
我出发前是把它视为一个我要把它完成的体育活动，就是这么简单，我没有要追求什么神性什么的，因为我觉得以前你就会说啊，我去尼泊尔我要找神性，我什么就神性没有那么容易找到，
是、
就是、对，那你要找你在台北也可以找，不用跑。那我觉得说我是体能上的考验，我把它做完。那其实一路上你会发现每天你就是走路，走路完啊、很累，吃东西洗澡睡觉，然后变得非常的像原始人一样，你追求就很少，然后当然你现在我们都会上网或什么，可是其实那些平常很烦的东西都不重要，你就是走路，然后克服脚痛，然后找地方洗衣服，到后来你就会觉得，我记得那时候我走到后面，然后有一些工作的邀约，那以前你就会想说哎呀好了，还是接一下啦，不要跟人家说不啦，然后不要惹毛人啊，后来我就说不要不想，就是你会发现那个你很原始的很直接的，你不想再 care 那种哦人情啊什么那一面都跑出来，然后我觉得还蛮好的，就是你知道人都有时候会有一些言不由衷什么，然后到后来我在那边走的要死，那些我都不 care 了，我只想要把我内心要的不失礼的让对方知道。那其实走到后来我觉得走那么远的路，你身体就会变得比较健康，比较轻盈健康，然后你觉得你跟你身体好像比较可以运用它，运用的很好，我很难形容感，因为我们在台湾也爬百岳，可是你并不是连续走了32天，当然还是会靠北啊，那后来就会骂跟其他人一起烦死，什么时候再搭，可是你走到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是很感动，然后你知道我们有一段时间我跟一起走朋友说、我以后再不要来，我恨透我这条路。回到台湾大概过了2个礼拜，我们在传讯息，哎 Mary 你在干嘛，哦，好想回去哦。然后我们就说我也是，就是很奇怪，走的时候一直骂，可是回到家就觉得好想回去哦，不知道为什么。
是不是有很多，我刚才听你讲，就是很多当地的欧洲人，因为我们毕竟是在亚洲嘛，就是我们还是有个家要回啦。
对，
是不是有一些在当地的欧洲人，他就是永远不想把那条路走完？
我觉得会，他有点会是成为一个逃避人生的理由。
是
因为很多人他们就是 一直回来走。我认识一些南美人，哎，南美到欧洲很远哎，他就是先走，他们都会先走法国，因为法国就是比较初阶的，最入门。有些比较老的，他就说，哎，朝圣之我走五条了，这是我第六条，或者是一条，他们甚至会走两次。那我觉得他们这么喜欢，应该也有一些他的魔力吧。我不能说我完全能了解，但是回来以后，我大概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会一直受到他召唤回去。因为你回到那里，你就是处于一个很真空的状态，就是 focus 在一件事情。
你在那一个月中，你把自己放在比较前面嘛？
对。
然后，因为我们有时候会言不由衷嘛，身不由己。
对。
那你觉得你那种 mindset， 你回台湾后，他又被打破吗？还是说你可以把他带到某一个程度？
他渐渐会回来，我必须要老实说。
所以你可能还是，如果你要除职的话，你还是要再回去走一次。
对，我就还在，不用除职。我后来想通，我觉得不用回去走，就是你可以用别的旅行、别的攀登取代。因为我以前去尼泊尔走了三个礼拜的环线，回来也会有这种感觉。
对，
那你刚刚说除职渐渐的用完了嘛？然后用完见底的那一天，就该又是出去加值的时候了。
你是有去过尼泊尔，然后还有刚才我们聊到的西班牙，然后瑞典，然后你好像也去过非洲嘛。
对对对，
你这么丰富的旅行经验中，你觉得国外他们看待户外跟自然的态度跟台湾有没有什么显著的不同？
我觉得是两个方向，一个是我们刚刚说像国王小丁、瑞典、西班牙这种，他们其实都是鼓励的嘛，然后他们能够把那个户外的条件弄得比较好。那还有另外一个面向是，如果你是比较第三世界国家的话，其实我比较说所谓的玩户外啊，或健行啊、爬山，其实这都是有余裕的人才能去做的事。就是好比你觉得非洲贫民窟的人，或者是你知道印度很穷的人，他们不会有什么健行。我们在朝圣的路上的时候，我们就讨论说，其实我们能够来朝圣来抱怨说，哎呦好累哦，我们还是有某种程度的水平作为基础的。那些到第三世界国家去那边雇用向导，你就是给他们一口饭吃嘛。那比较明显，我觉得像是吉里马扎罗，其实吉里马扎罗没有很难，但是你去他那个费用超高的。我记得我那时候五天大概就是3-4万，而且那个价钱就是很难压得低。然后更可怕的是，你爬完以后，那些向导挑夫就围着你跟你要小费。他就是说我要这么多，他不是那种说随喜，他就是很直接的。
我懂我懂。
对，那你的感觉就有点差。但你可以理解他们需要这个钱。那这个就是需求的不同吧。那他也不让你自己去爬，他就是你一定要雇佣，对啊。那你说像我去东南亚，去越南啊、泰国、马达加斯加，我也都会去践行一下。那他们向导就带着你嘛，我觉得那个他们可能向导的安全教育什么也不见得很够啦，反正就是我知道路，我从小在这边长大，我带你去走。那你就读一下跟他去走，那有时候也会有很好玩的际遇，但是那个心态他们就是维生的工具嘛。对，那跟你说去瑞典自己感受自然，然后厕所很干净，就不一样。因为我像我去印尼爬火山的时候，他们山上都很多垃圾啊。我带客人上山，我把客人服侍得很好，可是你没有把你的山照顾得好。那渐渐的我觉得这以后会改变啊，但是就是对他们讲，那个就是户外自然或者是健行的客人都是一个谋生的对象。对对对，
就是你也要懂得趋吉避凶哦。
对啊，然后
那时候有时候就是一种经验啊。
是啊，是经验啊。我不介意让他们赚点钱啊。那其实通常东南亚那边都蛮 friendly 的，但是我觉得比较极端的例子是像吉里马扎罗这种的，就是这么多钱没有退路这样子。
我觉得文明哦，有时候就是退一步，中间有一个迂回的地带。但是就很赤裸的时候，事情就是
比较难看。
对，就是一翻两瞪眼这样子。
对，那你知道我们亚洲人就是脸皮薄，有时候就是
我们需要比较迂回啊。
对，我们就是我为什么要给你那么多小费，可是你也不好意思说不，然后你就天人交杂。我是这样，也许不一定每个人都会。那有些人欧洲人就说 no no，
或者是、哦、真的吗？
但是其实尤其像美国人，他们都很客气，因为美国本来就有小费文化。
对，
所以他们就哈，我都这么远来了，我来帮助你吧，这样。然后我们在旁边就说，就是你们这种人坏了行情，害我们亚洲人要付很多小费。
那你身为一个旅行跟自然户外经验都很丰富的旅行者，一般来说你会给一个可能也想要亲近户外跟自然的听众或是一个朋友，你会给他哪一种比较普适性的建议？就是他要抱着怎样的心态去接近这个事物？
这个好难啊，我觉得前面都会跌跌撞撞啦，都会有一些学费。那我觉得是说你要在自然里面找到你要的 piece， 有些人喜欢去辨识动植物，有些人只是觉得说我远离了都市，那有些人觉得说我可以在自然里感到征服，我攻击做我走超快什么的，那每个人都不一样。可是我觉得如果你能够找到一群很契合的朋友一起做这件事，会让快乐会加成的。那当然就是说好的装备也是像我们刚刚讨论的是有帮助的，对啊。那重点是如果有些人他就是不喜欢自然，那你怎么找也没有什么用，对不对？就是本身你内心有一个这样的趋势。我觉得像我自己跟自然的关系也一直在变的，以前你会觉得说哦，我要有点说我要爬几座，我要爬多高，那现在我会觉得说哎，你高兴就好了，没有走完也没关系，没有到多高也没有关系，
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就用自己舒服的方法，
每个阶段会不一样吧。
确实，
对不对？你从那个银色的滑板鞋到现在也是尝尽了一些酸甜苦辣。
我现在只有四个字，就是无欲无求，其实我都没有任何预期了。
可是其实这个也跟可能年纪大有点关、如果我们二十岁的话，你二十岁不会无欲无求吧？
没有，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因为我二十岁的时候我就不会去做这件事情，因为我二十岁还是我
在玩音乐的时候，
我在听演唱会，
对，
然后就是摇滚的阶段，
对，
所以每个人不一样啦，
对啊、
因为比如说像原职国高中他就开始喜欢爬山了嘛，
对、啊、
就是每个人
他们都很早，
对，很早，那我是比较晚，确实这个就是每个人的轨迹，然后他亲近的方法都不一样，
对。
最后问你，就是你下一次想要去朝圣的地方是哪里？
下一次就是可能巴基斯坦吧。
哇，我去过哎、欸，
真的哈、
欸！你刚讲的地方我都没去过，但是你讲了一个我去过的地方，
是不是？所以我才上您节目跟你求教这样子。那些回教国家，真的，你撇除说，女人去那边有点烦以外，回教国家有很多的大山大水都是非常美的，然后他们人其实都还蛮 friendly 的。
真的、欸，我去巴基斯坦的时候，就是因为也是我第一次去一个纯回教的国家，然后就发现他们是非常友善，
很友善、
你在新闻上看到的那些都是另外一回事。
对啊，就是他没有被主流媒体妖魔化，他们很重视家族，然后很重视照顾人，然后接待客人这样子，我很喜欢他们这样子的精神。
好，谢谢玉纯今天来上节目，
谢谢你
跟我们分享你心中的自然，还有你这些朝圣的地方我都没有去过，所以我觉得我以后应该有很多需要跟请益的时机。然后也谢谢大家收听这一集朝圣与 Rockland 的特别企划，拜拜，谢谢，
拜拜，谢谢。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
大家好，我是陈德正，我的书《神在的地方：一个与雪同行的夏天》推出有声书了，欢迎大家到静好听订阅聆听。